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礼拜三的早上，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持续来到4月30号咯，四月的最后一天，明天是劳动节哦，所以应该有部分的听众朋友，也许你的工作是可以放假的，算是这个礼拜小小的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来听到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哦，这首歌曲给你一种很清爽的感觉，理想混蛋跟玉馨所演唱的《太阳雨》。
雨声淋湿了单人床，吵醒了光线微弱的房，猫咪说再不起床会变胖，于是起身推开窗。
想不起昨天阳光耀眼，今天的雨突然下得疯癫。哎哎哎，我说哎，这不就是台北，啦啦啦啦啦啦，你就下吧，
你可以带走忧伤，你不能带走我的倔强。
啦啦啦啦啦，你就下吧，
你尽管怎么掌控，
我就是我的晴朗。事项总是一大堆，却忍不住一直拖延。窗外天色一片灰黑，但梦想是住在心里面。嘿耶耶，你说只有自己能实现。啦啦啦啦啦啦，你就下吧，带走忧伤，你不能带走我的倔强。啦啦啦啦啦，你就下吧，你尽管怎么张狂，我就是我的晴朗。
啦啦啦啦啦啦，你就下吧，
你可以带走忧伤，你不能带走我的倔强。哦哦哦哦，啦啦啦啦啦啦，你就
下吧，
你就下吧，
尽管怎么张狂，
我就是我的晴朗。
时间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哦。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听众朋友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我们的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里面也有重播专区，你可以点进 APP 里面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可以选节目名称还有节目的日期哦，大概有20天的保留时间，因为毕竟节目很多嘛，没办法一直留存哦，所以大家可以过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今天的第一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科技话题哦。现在很多人呢，开始习惯在生活当中使用 AI， 最常被大家提及哦，或者是上手的就是这个 ChatGPT。很多人都在用哦，不过要再度跟大家强调 ，ChatGPT 呢不是维基百科，他说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可能是真的，但很有可能都是他胡诌的，因为他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在创作方面他是蛮擅长的，但是他为了迎合你的需求，回答你的问题，他会真真假假的去呈现。甚至很多时候啊，你把资料丢给他，请他帮你整理哦，你自己也要有一些识读能力，才能判断他是不是有整理错误。所以现在呢，普遍在网络上啊，很多人都很喜欢拿他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就把 ChatGPT 的回答转贴给你想要吵架的人，跟他讲说，诶，你看哦， ChatGPT 这样讲，我都会傻眼。ChatGPT 这样讲不一定代表他讲的那个事情是真的，是对的。他有可能是因为你这样问他，他顺着你的意去回答他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普遍有这个观念跟认知哦，他不是什么百科全书，他确实可以查询一些问题，但是他有可能会说错，并且很高的机会会说错。那如果你对于这个议题根本就不熟悉，没有基础知识的话，你全然相信他是很危险的哦。在网络上啊，有很多人去做提醒哦，甚至告诉大家，其实你可以用 ChatGPT， 甚至你可以非常依赖它，但是不要让你失去控制权。有些东西最好不要跟 ChatGPT 来说。第一个就是身份资讯，这个身份资讯呢，包含了你的个人的个资啊，什么身份证字号啊、驾照、护照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等等哦。其实这个内容，你说，诶，我不是跟我的 ChatGPT 讲吗？有什么关系？你的资料其实就是被他搜集嘛，他为了让他的 AI 更懂人类，能够去学习，你问他的东西就是他学习的资料，所以切勿把一些这个比较敏感的资料、个人资料去透露，甚至哦，还有医疗报告，不要跟 ChatGPT 来说，因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这也是很重要的个资哦。那网络上有一些民众蛮可爱，会去问 ChatGPT 自己有没有生病，就是把自己的症状跟他讲，然后问他自己有没有生病，好像觉得他就是一个医生。我要再度聊一下，你有些病痛呢，请找这个人类的医生哦。以现阶段来看哦，请大家以人类的医生为主， ChatGPT 他可能还煞有其事的回答你一番，关心了一下你，他也许可以安慰一下你，但是他给予的判断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是很难说的、哦、全然相信绝对是危险的。当然呢，还有你的财务资料，甚至是你的一些密码资料，不要告诉 ChatGPT。还有一些人哦，为了请 ChatGPT 啊来帮忙写一些电子邮件哦，诶，一不小心就把客户的资料，还有尚未公开的这个商务资料就传上去了。其实呢，这也不行哦，这很容易让资料产生外泄的疑虑。那有些人也会问 ChatGPT 啊，问他一些命理的资料，请 ChatGPT 来算命。哎，真的是大家什么都，你什么都可以问啦，老实说也不止这些，这些听起来也都还在合理范围内哦。那我就觉得参考就好了。我自己也蛮喜欢用 ChatGPT 的，他可能 主要就是帮助我协同我在可能在下标题上面哦，提供给我一些思路，但是我不会脑子一片空白的去问他，我可能已经锁定了我的需求跟方向，我才会去问他。我觉得这跟我的性格有关的，我的性格就是属于啊，我想要自己想的人，就是无关乎我个人的能力，我希望我做的一切都出自于我个人的大脑，当然我的大脑会去学习很多东西，所以我不希望就是如果 ChatGPT 帮我想了一些方案，我直接拿来用，我觉得他给我一个方向，我会在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改变跟学习，他可能在学习人类，然后我正在学习他的学习模式，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才是比较能够出激荡火花的部分，而不是说你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他告诉你的答案就照着他去做，那你不就被他操控了吗？你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啊，甚至说诶，他给的答案也许你很喜欢，你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太棒的点子了，那我当下下一步想的就是诶，我觉得他这个点子很棒，但是我也不想要全然就完全照他的点子，我觉得可以在他的这个基础上想到一个更好的，所以我最后采取模式，或者是他是帮我去整理一个思路，或者是他是我的一个讨论的对象，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丢出一些意见。那因为 ChatGPT 的性格呢，就是说你一直用它会越了解你的语义，那你可能问他这个问题，他要跟你对话10次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用久就发现诶，好像以后就不用问这么多问题咯，可能问2-3题就会得到我想要的答案，那是因为他已经很熟悉你这个人想要的东西了。那因为我希望 ChatGPT 呢是一个可以跟我辩论啊，或者是给我其他思路的人，我不是希望他成为我，所以我都会问他一些反驳我自己的问题这样子才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不然我自己想得到的话我干嘛跟他一起讨论呢？那是我自己的一个使用习惯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但确实你在使用这些 AI 工具上呢，要小心这个资料外泄，甚至是多半你在使用这些 AI， 它都会要求说你授权它可以运用这些资料，毕竟它也需要一些 database 去喂养它的 AI， 让它发展得更好哦。你就要想清楚，你想要用它的功能，你可能就要允许你的资料，你 key 进去的内容被它所运用，那就要理解这样子的概念才能使用起来哦，是帮助你的工作学习啊，同时呢不会被科技给绑架。你觉得科技为我们带来方便哦？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科技产品，像有一些新房子啊，或者是新设的这种公寓类型啊，套房类型啊，它都会主打说我是科技宅，我是智慧宅。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说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的各个小家电，或者是日常所需的一些功能当中，都可以透过科技的方式来解决。最常见的啊，就是开关灯啊，你可以声控啊，你的所有家电啊都可以连到网络上，就是说你只要有一台手机，你现在在路上，你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先把冷气开下去，一回到家打开门，哇，冷气就好舒服你可以在手机上设定你的洗衣机，然后让你回家前开始洗衣服，你一回到家衣服洗好了可以晾晒了，这是科技宅或者是智慧宅的一个趋势哦。有些人觉得说哇太棒了，我的生活跟科技结合，人啊可以说是越来越懒咯。不过没想到这个趋势产生了一个逆转哦。怎么会这样讲呢？刚刚讲说科技宅智慧宅这种充满自动化的居家设计哦，在某一些族群当中看来哦，就是没有必要，甚至还有一群哦是豪宅。我们想说豪宅不是就走在趋势前端吗？有一波在美国推出的豪宅主打的就是笨宅，很笨的笨，说诶我是豪宅没错，我是新的房子没错，但是我们的房子呢没有智慧家电，不诉求联网，它呈现的方式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最普通的住宅形态。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这个豪宅还有竞争力吗？其实是有的哦。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虽然什么东西都联网，连上网络很方便，但是无疑也是把我个人的行踪暴露在网络上面，这些资料也许 这些科技的服务商，他告诉你说，哦，我们有安全的保护啊，不会泄露你的资料啊。但谁知道呢？他如果被盗啦，或者有人骇客入侵啊，那你个人的行踪不就被暴露出来了吗？你的使用习惯啊，你几点到家啊，你的生活模式全都被别人所掌握哦，所以可能产生另一种风险呢。然后智慧型的家电多半它是设有这个麦克风的，因为它要声控。那他会不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录取你在家里面的其他内容呢？也许服务商跟你挂保证说我们不会，我们会尊重你的隐私，但是你就会觉得说真的吗？所以提到这个在国外美国的豪宅，他们有一波的特点叫做笨宅，没有型的家电他们不诉求智慧型的家电，它就是一般的房子，然后所有的家电功能就是好用但是不联网但是你需要的就是跟我们日常一样哦，你要开冷气自己手动开，你要开电风扇你自己去按哦，没有什么声控功能，方便的功能。这样的诉求反而也吸引一波这个俗称上流社会的人的关注，因为他们反而会觉得智慧型家电会偷拍他的隐私，不如就选择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哦，反而是最安全的。
听飞鸟说你从冬天走过，冬天没有叶落，雪地很寂寞。听飞鸟说你从海上经过，海上没有风波浪花很寂寞。听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梦里没有颜色，梦很寂寞。流星的眼眸太温柔，我是起火的雨，都随着你陨落。敞开烧成酒烫胸口，一口口都湿透。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等我。生命太匆匆，太寂寞，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哦，跟我们外交的主题有关。哇，大家心想好严肃哦，什么外交哦，我们平常只想在乎今天上班有没有薪水可以领啊，今天中午要吃什么。诶，外交这个主题哦，单从这个字上面来看，确实给你一种很严肃然后与我无关的感觉。很多人呢则是立刻想到说，哎呀，谈到外交就伤心哦，觉得台湾啊在国际上啊这个俗称没朋友，然后没有什么人爱，想要加入什么组织啊都会被阻止啊，好像没有什么地位一样。真的是这样吗？哦，我们今天换个角度哦，来认识跟了解一下。邀请到的呢是台外交协会的创办人郭嘉佑。嘉佑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提到外交这个主题啊，很多人都会觉得格外的严肃哦，然后就会像我刚刚讲到立刻联想到的就是台湾好像没朋友啊，这是国家的事情哦，好像跟我那个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啊，我每天就忙着上班上学啊，谁还管外交这件事情呢？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们的协会刚提到叫做数位外交嘛，诶，很多人对于这个词哦可能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会想说这是在做什么呢？哦，很难去想象哦。想要先问问看嘉佑，我们刚刚讲到啊，其实协会啊，包含你自己，从很早很早，也许从念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了相关的议题，有一块就是希望推动或者是带起大家对于公民外交的这个意识跟行动。公民外交啊这个词哦，大家也会先打上一个问号。我们今天好像那个说文解字哦，想要先请嘉佑帮大家分享一下。诶，外交就外交啊，那个公民外交到底要做什么呢？诶，跟我们个人有关吗？
好，因为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觉得说外交好像就是政府的事情啊，就是电视上面看大家在那边握手啊，然后酒会在那边喝酒，那个就是外交。可是其实外交除了政府可以做，其实一般的人民，我们一般普通人都可以做。因为说台湾其实跟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邦交，可是没有邦交还是要跟人家互动，就越是这样子，我们越要更积极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说其实外交这件事情它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人民跟政府大家一起来做外交，所以是公民外交。那我们为什么会叫数位外交？因为我们就是说网络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网络它没有国界，就是它没有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那种界限啊，你要去看别的国家的网站，你也不用拿你的护照出来啊，你就直接
点一下
就好了。啊，你甚至可以跟不同国家的人去同一篇贴文底下按赞，还有留言。那这种网络上面的互动，它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们觉得，数位外交是一种我们做公民外交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等于说，把那个外交的门槛降低了。
对，其实它真的门槛没有那么高，就是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困难。其实它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是你只要你有手机、电脑都可以做。
诶，刚刚讲到我们的协会哦，其实就希望来推动这件事情，但是要落实它哦，很多人就觉得说，哈，那要怎么做？是说我现在要在网络上找一个外国朋友吗？开始跟他聊天吗？那到底协会是怎么去落实刚刚提到我们想要做到公民外交这件事呢？
其实公民外交它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难，你就算今天只是在网络上面跟国外的网友在那边互相留言聊天，你只要有互动就有交流。然后外交的话，我们简单来讲是国际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再把它讲更简单，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还有互动。那你今天只要不管是在网络上或是现实生活中，比方说路上有外国人跟你问路啦，那你跟他指路，他也会很高兴，这也是一种公民外交。对，然后像我刚刚来这边之前，我刚刚在迪化街吃土托鱼羹，对，然后就有一个美国人，他就说就是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啊，然后我就介绍什么是土托鱼羹，他说台湾人的英文怎么都这么好，就是他就非常的
惊讶。开心。
对对，所以是就是其实只要有跟 外国的人互动到，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互动或讲的什么话题，那都是一种公民外交。那我们协会的话是比较常在办一些国际交流的活动，那我们会邀请很多的台湾朋友还有在台湾的外国朋友，大家一起来比方说我们有办过园游会，有踢足球，然后我们也有做过一些讲座，那不同类型的活动啊，也有文化，就是不同的活动让大家来就是制造一个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些外国人他们在台湾只要有一个好的回忆，他们回去自己的国家就会帮台湾讲话，那这就是一种公民外交。
是，那大家不妨可以想一下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我们可能都碰外国人，也许非常短暂，就像刚刚嘉佑提到的，就可能是那个路上问路的外国人，他当时问跟你问路的时候你心里挫得要命，心想说、啊、他讲英文，或者是他讲的英文口音还很重，我还听不懂但是 我觉得台湾人普遍就是还算蛮热情的，然后或者是说，就算刚刚讲说，有人讲到外交，会想说，我的那个语言能力啊，表达能力要不要很好？你会发现你在那种绝境的时候，你都会想各种办法传达你的意思。
对，我觉得当人真的想要讲或交流的时候，你不管是比手画脚，或是你讲简单的单字，到最后都会互相了解对方在讲什么。
我还记得蛮有意思，就去年还前年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去那个越南的佛岛，现在是一个蛮热门的度假的景点。然后现在富国岛有非常多台湾的游客，那其实他们对于台湾游客非常熟悉。我还记得我们去玩比较像极限运动活动，然后因为他就需要看你的护照或什么，那个越南的姐姐呢，她就问说：“你们是中国人吗？”最常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是来自中国这样。”然后我们当然用英文回答他说：“不是，我们是来自台湾。”然后他就面有菜色，就觉得好像不太能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当下就是用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方法跟他解释说：“我们是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也不晓得他到底是懂了还是不懂。但是总归呢，我觉得你如果有某种意图，就希望跟别人去做介绍或解释的时候，你真的是用各种方法哦，图文并茂，然后比手画脚，其实都会跟外国人有很多的互动跟交流，甚至是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就突然就通了。
对对对对对，
心电感应。
就是你会想一些方法啦。那当然除了这些刚刚我举到的例子，也许有些人觉得说这话题很硬啊，有些时候最简单的话题就像刚刚嘉佑提到的，也许就是来台湾观光的一些外国人，他可能只是想要说我要去101、我想要去吃什么东西，然后会很简单的问你，表达你的意思，其实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会碰到的情境。还有一块是刚刚讲到这个台湾数位外交协会也做了一些国际活动，那这些活动有哪些呢？我们不是在台湾其实我们也走到了世界各国，跟不同的单位有一些合作或者是认识。那想要请嘉佑帮我们介绍一下，就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走出去呢？
怎么走出去哦？其实我们协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是在巴尔干半岛成立的，听起来超远啊！我们之前也有去过越南，做过不同的专案。那我们成立的目标其实就是说，希望外国的媒体可以多来报道台湾因为说我们没有办法全世界都去嘛，可是如果透过媒体或是说透过 Facebook 透过 Instagram 这种社群媒体，你就可以让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人都看到台湾。所以我们在国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多去认识外国的记者朋友啦，或者说国外有哪些台湾人的活动，我们帮忙多去宣传对，然后我们让外国的媒体来报道台湾的故事。
很好奇就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协会的一个这个单位，甚至在协会之前嘉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那不会觉得说在国际间好像自己是一个 nobody 吗？就说人家干嘛找你，或者人家干嘛跟你有约这样子。
对，我真的是 nobody 啊，我没有拿任何的计划。
他会觉得是一个怪怪的人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只要你拿出好的故事，或是你真的是有事情要找人家的话，人家就会来看一下说所以你到底要干嘛。对，有诚意啦，有诚意有故事，大家就还是会看你一下说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很多人的想象是说就像刚刚讲的，可能有一些国家或单位，他也许对台湾或对嘉佑可以说是 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呵呵，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哦，我根本不认识你，或者不晓得你来干嘛，就很陌生哦。那这种陌生的互动跟开启对话，是嘉佑觉得初期在联系或者是互动上比较大的挑战吗？还是说你自己蛮有一套可以去应对的方法呢？
嗯，其实我觉得不熟或是陌生，对方反而会产生好奇，这个不一定是就是不好，就是人家会反而会好奇说，所以这个是哪里来的？
就为什么
哪里来的
人会来联络？
对，哪里来的亚洲人？对，就他们会对我们有好奇。那比方说，我之前在巴尔干半岛是住在那个科索沃，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那他们国家那个时候是2017-18年的时候，连亚洲人应该都不超过10个吧。所以亚洲要在那边办活动，我说我啦，就那时候要在科索沃的国家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就很多媒体想要来采访，因为他们觉得这个
很少见，
很少见，太奇怪了，所以就想要来采访。
出奇制胜，
对，出奇制胜。然后到后期的话，就是我觉得我擅长的东西是，我很擅长去找台湾跟当地共同的话题
啊，
讲话交朋友要找共同的话题才可以聊得下去嘛。所以我那时候有在科索沃做跟他们的因为他们也是一个没有被国际承认的国家，所以就是我在做这一块的主题。然后后来去越南我们就做医疗，因为越南他们就是很需要一些医疗的资讯啊，台湾医疗很强，所以那时候去越南是在宣传台湾跟越南的医疗合作。那去欧洲的话就讲人权，欧洲他们很注重人权，所以我们之前有办过欧洲的人权相关的论坛。然后之前台湾人有一阵子一直到现在就是在挪威，我们的国籍都还是叫 China。所以之前有一个朋友叫 Joseph， 他去告挪威政府说要把这个国籍改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帮他去做新闻，欧洲那边的新闻的推动这样子。
是，其实像刚刚，我们很多觉得不同国家那个文化差异很大，例如说语言可能根本不通，然后宗教啊、族群啊、习惯完全不同。但是协会或者是嘉佑在做的，就像刚刚提到的，就算是看起来好像很陌生、没有关系的两个地方、两个国家，都会有相似之处。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意外的发现呢？就像我们刚刚很多人的想象，觉得说啊，我们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但是发现好像中间也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啊，其实大家都是人嘛，就是人跟人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你去讲家庭，你去讲朋友，或者恋爱，就这些东西，就是你会体验的，你在生活中会体验的事情，外国人也会体验到。那就讲一些他们常感兴趣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要去任何国家做任何的专案之前，都会先在他们的网络上面潜伏一段时间，去看说，到底这个国家人在流行什么？大家如果比方说大家会想说，那我就不知道要跟外国人聊什么，就是教大家，就是如果以后要出国的话，你可以先 Google 那个国家他们最红的歌手是哪几个。对，然后你只要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讲这几个歌手的名字，对方马上就觉得哇，你超懂我们的，
这是他们的庶民生活。
对对对，就大家都是在过生活啊，他们也都是在过生活，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自己个人也蛮好奇一块，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会去找彼此的一些关联性，
对，
或者是很相似的地方，这时候就会来问问自己说，我们对台湾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认识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多人说，我就在台湾出生啊，我在台湾长大啊，这就是我的家啊，我的国家。可是你说我们要很自信的对说，我对台湾很认识很了解，有些人就是会觉得没有那个勇气哦。嘉佑会不会是在协会做的这些事情之后，还有自己在国外闯荡的经验，发现好像更认识台湾的不同面貌了呢？因为过往可能我们所熟悉的台湾也只是一部分，但现在可能懂得更多了。
对，我觉得就是出国一阵子再回来，你会看到更多台湾可爱的地方，或是我们特别的地方，或者说有哪些地方其实跟其他国家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孤单了，就是不要把自己想的这么糟糕，就是其实台湾有很多是可以跟其他国家来对话的话题。然后我也觉得说，台湾其实台湾人的个性就是台湾人的个性比较谦虚啊，就是我们做了什么都 不习惯讲，就掉掉
没
掉掉，然后一直做一直做这样，
没有打算发扬光大，
对，就是会比较谦虚
啊，
比如说谦虚，对。可是其实我们可以多出去外面讲，就是多去宣传我们自己，让其他国家的人也知道说，其实台湾这件事情也做得很好，或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做，可以当他们的伙伴这样子。
跟外国朋友这些互动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哪些是你过往可能也没想过？哇，原来台湾在这些项目或这些技术方面其实格外杰出的东西，也可以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去了解一下。其实我们也不只是例如说晶片大国，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不错的实力。
哦，有，就那时候我在科索沃的国家博物馆就是办一个数位互动展。那数位互动展台湾人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是其实在2018年对当时的科索沃来说，那个比方说 VR 啊，或是那种数位互动的一些工具都是非常少见，所以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些策展，然后还有这些数位互动展品的技术，他们觉得很惊讶。
嗯，
那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深的感受是，台湾好像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什么都买得到。
哦、
因为我那时候在科索沃要做展览，其实有很多小的零件，或是那个电子的零件要去做那个展品，可是在那边是绝对找不到这种东西。我就是要请我们的设计师从台湾带过来，
啊，还要从台湾带过来，
都要全部都要从台湾带过来，因为那边没有卖，你去邻国也都没有卖，所以台湾中小企业就是什么都有做，我就是在那边找不到，一定要从台湾运过去。
嗯，
台湾在亚洲，真的在民主跟人权上面是蛮领先的，就是外国的朋友会觉得说，哦，原来就是你们在台湾，比方说 LGBT 就是同婚是合法的，
哦，
他们会觉得很惊讶，说哦，所以你们同婚的婚姻是合法的，而且是在亚洲，就大家对亚洲的印象其实没有那么的民主了。
哦，可能会觉得有，他们也有一些对亚洲国家的刻板印象，
对，都有。
嗯，但还真的是因为产生对话之后，才发现说哦，跟我想的不一样。外国朋友会这样觉得，然后我们去认识人家的时候，也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呢，马上。回来继续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外交协会的创办人郭嘉佑来跟我们做分享。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所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外交协会的创办人郭嘉佑啊，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公民外交的实际故事，有很多跟外国朋友互动的经验哦，也非常非常的有趣。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外交这件事情哦，其实人人都可以开始。诶，那有没有一些是你认识了其他国家的朋友也打破了你对于这个国家或者他们的人的一些印象呢？
我觉得我每一次都在打破。
你是属于出发前啊会先想象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这种情况？
会，因为我出发前都会先调查，就是我会上网看这个国家的 YouTube 影片，或是说我们会在网络上面看这个国家的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就是他们的社群媒体的网友都在聊什么。对，所以我们去之前会先调查他们，然后应该说研究啦，研究他们，然后再出国去跟他们做交流。所以有些时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用这些刻板印象去看他们。可是我觉得稍微有一个了解再去跟他们做交流是比较好的。对，然后你刚才问题是要
有没有什么让你
打破？对啊，打破。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出国我都没有抱着什么特定的印象去，就我研究的那些东西我就是放在心里，然后就是出现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觉得太奇怪，就是就是世界上也会有这样的人嘛。
没有，你先保持了一个充满弹性跟开阔的想法，什么都可以接受的那种感觉。
对啊，什么都可以啊，就是这样也很好，那样也不错。然后遇到不喜欢的就自己绕过去。
但是说真的哦，就说以一个民间人士的这个角度啊，在国际间去举办不同的活动，或者是跟这些国际的单位有一些交流跟互动，想要请帮我分享一下，就是外交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很严肃嘛，也有一些蛮可爱的方式。
对啊，其实外交它没有那么严肃啦，它可以很轻松。比方说之前立陶宛跟台湾互设办事处的时候，一枚小泡芙，它就推出了一个立陶宛跟台湾的那个国旗放在包装上，超可爱的。一枚小泡芙有一个特别版的版本啊，我那时候有抢。
那时候大家应该很多人想要买吧，就觉得很一个
想要买
留作纪念。
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立陶宛好像对台湾很友善，然后大家就一直在网络上说，那我们要哪里可以买得到立陶宛的商品，然后大家就会互相分享说我们在台湾可以买立陶宛巧克力、立陶宛的啤酒，然后大家就去抢购。我觉得台湾蛮可爱的。
对，我觉得大家是这样，就你对我好我也会加倍对你好。
没错没错，就是台湾就是这么可爱。
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是平常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没有自信，但某一刻又自信爆棚。
没错。
台湾人的性格。
对啊，还有口罩也是。疫情的时候我们不是送了很多国家口罩吗？对，那些我们送出去的口罩，到现在外国人，我去欧洲的时候他们都还会跟我讲这件事情。
哦，他们对这件事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说比方说捷克好了，他们就是说对啊，你们台湾疫情的时候不是送了我们很多口罩吗？然后你们过这么久还记得，也是蛮厉害的。对啊，然后疫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收到很多的外国媒体，他们都想要来采访台湾，因为台湾那时候防疫做得很不错嘛。然后像我记得在疫情期间我们协会有带十几国家的外国大使去大甲妈祖绕境。对，然后那时候就很多的外国媒体就来报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疫情是不能在国外是不能办实体活动的，
但绕境人超多，
绕境人超多，然后他们就很惊讶，
想说这群人在干嘛？
就怎么在台湾还可以办这种宗教活动？他们就很惊讶，然后也没有出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很想要来采访。然后像我们之前做那个足球赛也是，就是我们在全球都在疫情不能办足球赛的时候，就我们在台湾办了一个两三千人的足球赛，然后就也是很多媒体都说，到底怎么会这么神奇？对，他们都想要来采访台湾的防疫。为什么可以做的这样子，
很酷的一件事情，他们会没想到，然后这件事情发生，然后真的就成为台湾的一个很好的特色。
对啊，对啊，疫情之后，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真的有越来越好。
有点回到我们刚刚讲到外交这件事情，是政府跟 人民同时在做的，但是因为我们政府确实因为很多立场跟国际的考量是不太能够着力，但反而人民或者是个人身份、民间单位的身份似乎是比较能够被接受，甚至方法、啊、也是比较灵活可以运用的。
对，其实我觉得政府可以多利用民间单位去、有点像是去开拓这个路线、因为民间单位是可以就是可以帮政府开路，这个跟这个外国单位合作不错，然后台湾政府再进来，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这近期、大概这一个月、不是在谈那个对等关税的国际消息吗？我那时候就看到一个评论，他说很多国家不是要找美国谈吗，然后就有人特别写说哪一个国家他的谁谁谁好像跟他们美国的那个官员有什么什么私交，所以似乎可以用比较软性的方式试图去推敲一下他们的想法跟意思。我那时候就立刻联想到说，其实交朋友好像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会觉得说关税嘛，这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大事嘛，但是很多能够软化或者是推动更多对话的机会，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明面上看到的这些官员或者是什么外交部长总统这种角色，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广结善缘才有办法促成对话的机会。那时候我就想到了这种情境似乎跟加油或者是协会可能尝试想要做的事情也有一些很类似的概念，是吗？
对啊，我觉得对你刚刚讲很好，没有外交至少有私交这是一句那就当一句 slogan， 没有外交至少要有私交对，就其实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在台湾、就是这在全世界都通用、然后像我们之前也有带那个立陶宛的总统候选人去吃烧烤，
他可以吃烧烤，
可以吃烧烤，对，他觉得觉得台湾烧烤很好吃，就是、或是说我会带 BBC 的记者去逛夜市，对，让他们喜欢台湾。其实这些人他们喜欢台湾，他们自然就会，如果有一天他们面对跟台湾有关的决策的时候，他们就会投给比较偏好台湾的那一个选项吧。
并且我觉得刚刚讲私交这一块，就是说它是需要累积的，就像我们交一个朋友啊，我不是说我今天跟你见面就跟你拿钱，就加油给我钱这样子、
没有钱，没有钱
对吗？啊，我跟加油又不熟，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不是抱持着说哎呀我总有一天要从你身上讨回什么利益的那个角度，单纯就是说既然这个地球村这个世界的互通有无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尽一份心力的时候，我们尝试去认识更多人，也许会得到更好的机会去认识我们不懂的事情，然后彼此也许在某一些共识上面我们是可以成为伙伴的啊，有些可能不是共识也没关系，但是我们有部分共识，那就是可以一起努力的对象。
对，
这种想法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很深刻的落实在生活当中。
对啊，就人跟人遇到是一种缘分嘛，那你就是在跟他相处的当下你拿着心去跟他相处对方也会感受得到、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国内啊，这种概念其实很常被运用在我们日常里面，因为像我们刚刚说也许大家是上班族啊或什么，我们有时候出去外面工作或什么，不都是什么见面三分情，认识这个人也不是为了当下跟他推销保险，你反正就当认识一个人，大家友善互动交流，加个 like什么的，同样的概念好像放在国际上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对，你就把自己想成你是台湾的业务你在国际上推销台湾
哦，
超级业务
可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不会觉得外交很遥远了。
对，
因为你会觉得其实概念是一样的啊。
对啊，就加个 LINE、他们没有加个 WhatsApp 或是加个脸书其实也算是一种民间外交、
对，就是当做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去认识另一个角度，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面向、就像一个国家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一样。
对啊，其实大家也不用一直觉得哦，我就是要帮台湾做外交，其实就是当做你的人生体验你就是来这世界上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不觉得很好玩吗？
对，我觉得很酷、感觉加油也是一个对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很好奇的人。
对啊，就是
要亲自去看，
亲自看一看、没有，我也想看新闻，然后看新闻就觉得那我更想去那边看一看
所以这个工作也满足了自己内心的渴望。
对，就是一年大概会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时间不在台湾有点累啊，可是觉得蛮好玩的，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人，然后大家的想法会让你有很多新的启发这样子。
是因为透过刚刚讲到说台湾数位外交协会尝试去做更多活动，然后加油自己默默的耕耘的这一块，其实也串起了很多不同的连结。我们今年呢到这个周年了，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作为一个团体单位要活着运作七年
对，终于七年了、大家都说七年是什么创业的什么门槛，三年跟七年你
对
对，你很多人会 过不去，啊，你过得去就可以再继续活下去。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今年也有一些企划，然后在台湾有一些相关活动的推动，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台湾数位外交协会，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对，还是有这么多疑惑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些相关的企划活动，大家如果觉得很想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跟国际的朋友互动，或者是台湾有什么样的特色，别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在这一次的企划，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有所学习。想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企划，会做哪些事情，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好，就是在5月10号，我们在后山坪那边有一个叫台北方舟的地方，会办一个公民外交行动特展。那这个公民外交行动特展，我们就是希望把公民外交这件事情把它弄得非常好玩。然后它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比较容易让大家去了解说什么是公民外交的一个展览。那我们当天的话会有很多的市集摆摊，我们邀请同样在做公民外交的民间团体，就大家一起来摆摊，跟大家讲他们在做什么。比方说有的人是在做东南亚食物的沟，那有的人是在做台美关系的研究，然后有的是在做国际剧场的一个发展，然后也有在做非洲的报道，就是各式各样的团体都有。然后当天的话除了市集之外，会有一系列的沙龙讲座，就你可以从早上到下午，就是会有
可以听很多人
很多组的，就是公民教的就是专家来跟大家，也不算专家，应该就是说这些都是很有热情的人，大家就是来
分享他们的经验，
对，分享经验。那从早上到下午的话，比方说我们有邀请刘伯君，他是在国际上做女子棒球的，然后也有邀请那个国际剧场组织，然后还有国际大风吹的主持人，然后也有美台观测站的编辑跟 One Africa 的创办人，就是我们有不同的不同单位的伙伴，就大家想要把他们在国际上面做的许多许多事情，我们想要用说故事的方式说给大家听。
感觉在这个展览当中大家可以一次性看到，哇，其实有很多团体都还在努力，
对啊，
就是平常他们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对啊，我们就弄一个展览把大家都聚起来。
并且刚刚提到好像每个人那个关注的焦点不一样，有些是区域性质的，可能针对某一个周别着力，然后大家的议题主题都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是让大家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看到说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可能也相对比较年轻，或者是有些是做很久的可以看到他们到底具体来说在做些什么。然后对于很多国际上的议题大家的观点想法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觉得是从刚刚讲到台湾的视角，或者是台湾的这些组织怎么去连结跟国外的一些互动，那让大家可以更深刻的去认识到说，如果我要做这个公民外交要怎么做真的都可以做到吗？也一定会有人会想问说，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外交的什么观念，我也不是这个科系或什么之类的那如果我也觉得说，确实我也想把我喜欢的这个国家的美好跟特性在合适的时间可以跟更多人分享，去创造更多美好的连结，家又会怎么建议大家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网络跟科技越来越发达，那个国与国之间的那个门槛跟界限反而越来越低了。比方说现在不管是 Google 翻译AI 翻译都翻得超好想要国际交流有一些贡献有一些兴趣的话，其实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些不管是国外的新闻，或者说国外的你就算只是看购物网站，你去看一下国外购物网站在卖什么，你都可以都觉得好像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对，就是多去看看国外的网站跟社群账号到底在干嘛。对，那如果在台湾的话也都可以到这些公民团体去当志工因为他们
对
我们的志工其实也不是大家都会讲英文，就是办办活动让大家来帮忙，这个也算是就是在做一种公民外交的一种行动。
是，以前我们想到就说跟国际互动，就想说那我要有钱出国，会有这种联想。
台湾有很多外国人。
并且像刚刚讲到的，因为网络的世代嘛，所以其实那个国界的边线就是几乎已经变 变成虚线了。
对啊，对啊，而且台湾很多外国人，就是他们在台湾如果有一些好的经验的话，他们回去自己的国家就会帮台湾讲很多好话。
最后要请嘉佑帮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刚刚提到我们在5月10号有这个相关的活动嘛，七周年的特别企划，还有包含刚刚讲到跟外交这个主题、跟国际连结的这样相关内容，大家要怎么去搜寻到相关的资料呢？是我要打什么样的关键字可以来找到？
哦，大家只要上网打数位外交协会，其实就找得到我们。哦、然后或者说，如果大家是对这活动有兴趣，也可以打公民外交行动特展。
哦，公民外交行动特展，
对，就会出现了。
在那个脸书上面其实蛮好找的、哦就是刚刚提到数位外交协会，
对，
上面其实就有蛮多你们陆陆续续在办的活动，还有刚提到七周年的活动，也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大家可以来找到。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嘉佑哦，台湾数位外交协会的创办人，来跟我分享很多精彩的故事哦。在国外有太多故事，我觉得讲三天三夜应该都讲不完，但是那是累积的过程，就像刚刚讲的，跟国外交朋友他需要累积，但是他也需要大家踏出那个勇敢的一步。非常谢谢嘉佑的分享，谢谢嘉佑，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
跟大家介绍这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哦，我觉得可以对台湾更有自信一些些、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我们可以更勇敢一点。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通勤时光台北在飞跃陪伴你，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啦。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今天不回家。
50年代华语歌坛最著名的歌后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清唱的高亢嗓音，对当时来说是耳目一新的尝试。民国55年，来自冈山眷村的姚苏蓉北上参加正声广播公司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评审青睐，得到冠军。后续也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进入歌坛。正声广播成为歌后姚苏蓉的伯乐，成功打造姚苏蓉成为华语歌坛的超级天后。
其实归来呀，一人勇。
姚苏蓉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正声也成为歌唱比赛冠军歌星们，奠定华语歌坛地位的幕后推手。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我会恨那青春啊，负心的人，负心的人。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